好，现在我们开始第十一章。十一章的题目是二见证人的传道、殉道和复活与升天。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十一章啊，这里所讲的什么？讲的当时有两个见证人，他们什么呀？他们在大灾难当中被神拣选、被神兴起来做见证、来传福音。两个见证人啊，可见的呀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后三年半，后三年半，因为接近到最后一个灾，就是最后的七个碗，最后七个碗的灾已经接近了，应该是说大灾难的中期了，后三年半已经开始了，显明神的心啊，还是愿意人得救。在大灾难当中，魔鬼撒旦的权势受着权势，包括敌基督和假神见证的权势是那样的张狂，那样的黑暗，魔鬼已经被摔在地上，所以地上呢就是大灾难，地上呢大乱了，大大的乱起来，这样的黑暗，但是神还是愿意救人，所以兴起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就是神的拣选，叫做见证人，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实际今天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就是见证人，就是见证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当时说什么呀？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原文的意思是我的见证，我们每个人啊，无论走到哪里传福音，成为他的见证。你个人怎么得救，怎么蒙恩，怎么得主的拣选啊，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是个见证人的意思，见证神的道啊，也见证自己本身怎么蒙恩，所以这都是一个见证人。那现在我们看一节二节，这个第十一章的这个一节二节，这里讲什么呢？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吩咐量神的殿，量神的殿啊，当然这个殿啊，在当时来看，就是在大灾难当中犹太人的殿，犹太人的殿啊。一般讲殿两个方面，一个是无形的殿，神的教会就是神的殿，主耶稣说你们的身体就是我的殿，神的这个殿。看你怎么领会了，但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殿不管是你无形的殿，教会每个神的儿女的本身，也就是指的大灾难当中已经信主的人，信主的人是吧？有形的殿，那当时就犹太人的殿，不管怎么样要经过被量，要被量，量什么意思？就是要经过神的标准的来衡量，来测验。所以这里当时有一根苇子，谁的？这个苇子就是量度的站，苇子谁都看不起，是不是啊？好像一掰就碎了。但是这里告诉你，世人看不起，神的话就是这个站，神的话就是这个标准啊。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八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呀？有一个标准，就是神的话，法度就是神的话，就是标准。所以今天世界各种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度量衡。你的标准我的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神那里有只有一个标准。以赛亚书我们看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第二十节，二十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主相符，必不得见神光。
这就告诉我们，主的话就是标准，是唯一的标准。好像说圣所的瓶，那么只有圣所的瓶，那就是标准，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要求，也就是神的律法。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当时在西乃山，神在西乃山亲自向他们宣告十条诫，这是标准。以后又引申了律法、诫命、典章，那就是对神对人一切具体的要求，这就是标准。今天新约里主耶稣他就是标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慢慢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亲自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真理是标准啊！你信不信，你承认不承认，主的话就是标准。所以作为基督来讲，我们现在就主的道，而且真理使我们成圣。主耶稣亲自祷告，为教会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可能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的想法，我的想法，但归根结底，你拿主的话来衡量。所以我们不好好读主的话，甚至我们很多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根本都不合神的要求，还自己觉得很好，我很对， 我就是对，我就是真理，不是啊，你用九的话来衡量，所以这里有一个衡量要量，九的话就是标准。主耶稣亲自也说，他来到人间，特为真理做见证。那就约翰福音18:37，面对比拉多，为真理而生，而且特为真理而做见证，所以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那怎么量呢？现在几个方面我们看，第一要量什么？量这个界。大家看啊，还是第一节哈，11章的第一节，这里将神的殿，还有祭坛，还有礼拜的人，三个方面都需要量啊。可以说今天教会里哇，来的人不少啊，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哪国人都有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是吧？你被量，你是不是你真正的经过什么？经过主的道啊而重生，经过圣灵而重生。你是不是真正你的名字是被记在天上生命册上的？那要量一些，要量一些。首先就是殿和祭坛。神的殿我们知道，这个殿是代表什么？是为神的名而建的殿。在旧约里特别讲到神建的大卫预备建殿，以后建设所罗门亲自建殿。这个殿几次提到是什么？是为神的名而建殿。这个殿是为传扬神的名而建殿。而且圣经也多次告诉我们，从出埃及还有从列王上到出埃及都告诉我们，这个殿目的是什么？神要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出埃及25:8，出埃及25:8，还有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在这个王上5:5，6:12-13都告诉我们，为神的名，为传扬神的名要建殿。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要活在什么主的理念。他说神对摩西说，你要为我建造会幕，我好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大家听里面，你们要为我建造会幕，这会幕以后就是殿。目的什么？其实我愿意住在你们中间。以后所罗门建殿也是这样，神的目的呢，我好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如果主让我们看看我们表面是神的殿，主有没有就在你里面？你有没有真正是传扬他的名，见证他的名？所以要真正成为一个侍奉的中心，侍奉的中心，这是神的殿，是荣耀神的地方，是传扬神名的地方，也是神人同住的一个所在。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人同在，与人同住。这是关于殿。第一个关于祭坛，我们祭坛在新约就十字架，就十字架是敬拜的一个中心，所以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祭坛就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的地方。而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在基督这个十字架里有份？十字架里有份。所以希伯来书13:10-13，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就是十字架，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身体，舍弃了自己的命成为赎罪祭。那么到13节呢，特别提到这样，你们也当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十字架的意义，这是祭坛的意义。就是说今天我们天天祷告，天天献祭，但在旧约每天献祭就有罪，你要牵一只羊，牵只牛到神的面前。在新约里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来到祭坛的面前，来到祭坛的面前，而且我们一生要舍己，要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在他的那个十字架有份，这是祭坛救了他去，就是跟随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祭坛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一生信主跟主，实际呢不要十字架，十字架太苦了，我可不要十字架，而且以十字架为羞辱，不是以十字架为我们的荣耀，所以要量一量，量一量，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侍奉、工作、一生当中，是不是以十字架为我们的中心？是不是舍己来跟随主？十字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无论是圣经里都提到，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十字架是舍己的意思，舍己，而且呢，要怎么样？要跟随他。路加福音说的最详细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底下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他说我这一阵子挺热情爱主，天天要背起十字架，自己跟主，有份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祭坛的意义，祭坛的意义啊。第三呢，就是要量礼拜的人，又讲到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人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当然有是信徒，有门徒，门徒是经过主话语的训练是吧？门徒还有什么呀？传道人啊，见证人是不是？现在主的话来衡量，十字架来衡量，十字架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标准，是不是？那量一下你礼拜的人是什么人？是真的啊，敬畏侍奉他的人吗？专心跟随他的人呢？还是什么呀？还是外表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耶稣清楚的回答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大家记得吧？当耶稣指出他你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他醒悟过来了，他承认，本来不承认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也对，因为你五个丈夫已经过去了，现在一个还不是你的，霸占人家了，他醒悟了。以后他就问，是不是？哎，你们说在撒玛利亚在敬拜，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说不是撒玛利亚，也不是耶路撒冷，是哪里啊？人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所以礼拜的人每一个人，你今天来到礼拜堂，是不是心灵诚实来敬拜的？还是个假冒伪善？伪善的很多，衣服穿得很整齐，实际呢不是心灵和诚实。有人跑到教会来传销，我听说真有这样的。哎，你好，我好，来做生意来了。有人呢来找对象来了。有的人呢还来应付应付传统，不得不来。像我小时候就这样。哎呀，我妈妈我爸爸都传道，我哪能不聚会呢？不能不聚，不愿意去也就去。假的，假的伪善，是哪一种？要量一量，要量一量。今天神看的什么？心灵诚实。这个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就在圣灵里的敬拜，在真理的敬拜。这个诚实就代表真理的意思。究竟是怎么一个敬拜？是不看你外面献祭多少，乃是你里面是不是真的听命，是真的是用心灵来敬拜。所以撒母耳上第十五章，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撒母耳先知在怎么样的责备扫罗啊？哎，耶和华吩咐的，我都行了，你都行了吗？你把亚甲王都给藏起来了，是不是？你上好的牛羊你都拿走了啊？所以说你要灭绝亚玛利人，灭绝亲戚，他听了吗？没有证据。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撒母耳先知是怎么样的来责备这个扫罗。撒母耳上十五章，我们也要对照自己，神看中的是什么？是不是你献祭多少？第十五章第22和23呢，这两节我们大家找到，好，一起读。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丧妻和平安妻，岂有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因为圣与献祭顺从圣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血结成的罪相等，完整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以及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所以这个标准是什么？所以得听见顺从神的话，你能没听？你说耶和华吩咐的我都行啊，好像在应付应付先知撒母耳一样。撒母耳让你应付的，撒母耳一什么一语道破就看出来了，不是献祭，还说得好听百姓留下的上好的牛羊是为耶和华献祭的，哇，多主灵啊！不是这样的，是外面这样的献祭嘛，是里面的听你真正听他的话，真正的认识他，听从他遵守他的命令，这是最最要紧。所以这三方面都要来量甚至我们每天都要量自己。这量什么？主的话来衡量，主的话就标准每天我们这样的中间祷告就是对照自己，对照自己，联系自己，检查自己，倒空自己，那这样的生命就要改变是啊，我不够啊，那我要悔改那就蒙恩了。如果我们读了经，天天读的很多，每天读了不少，三章的一节有那读的，一点不联系字，一点用都没有，没有用啊，是不是？要什么？要量，量的意思就谦卑受教， 娘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我要对照，我要悔改，我要悔改，要这样的悔改。底下呢下面还有一点，殿外的院子不用量，因为这为什么？因为建筑上将要被外边人践踏42个月，就是后三年半，后三年半。也就是说，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外邦人不信主，敌基督要占领，要占领这块地，所以就不用量。这不用量也是证明什么呀？神的百姓的悖逆。所以就有一天，主耶稣亲自在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看一下23章的37、38两节，已经预兆到了，已经预言到了这一点了。就是你今天你不肯听什么话，不肯顺从他，不肯躲藏在他的避难所里面，将来一天你耶路撒冷成为荒场，被敌人践踏。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3章，马太23章37、38啊，一直到39吧，整个这几章啊，这几节我们请大家都一起念一下，23章一起念。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不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到你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几句话不但是责备，而且是预言，是预言。你不听话，不但是你们当时的人就要杀害主耶稣了，杀害多少先知？从古到今，多少先知仆人被他杀害，是吧？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主第一次来就是什么呀？拯救以色列家失利的人，后来他们拒绝不要，恩典临到外邦，是不是？多次我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免得你被大鹰老鹰啊这个吞吃了嘛，是不是？仇敌就要来了，你还不肯拒绝人家，只是你不愿意，所以不要耶稣啊，拒绝啊，拒绝救恩，结果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看那、你的家成为荒场，真的结局悲惨。所以主后70年，结果怎么样？罗马帝国啊的什么呀？这个罗马的皇帝的儿子，太子提督真的来了，率领军队把耶路撒冷整个毁掉，是不是？掳着掳，杀着杀，结果以色列真的抛散在全世界，这么悲惨，成为荒场。所以我们不肯来到主面前，你的灵性就是荒场，不肯聚集，不肯投入在他的避难所。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他的救恩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要逃啊，不来，成为荒场，真的成为荒场。主后70年，整个的耶路撒冷这么好的一个大殿，是西律王建造，据说建造了70年，每块石头里面有金子。所以为什么主耶稣甚至预言说，将来有一天这个殿啊，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据说这些个罗马兵丁啊，贪财贪的不得了。一看呢，烧了电了，这个金子都融化了，都留在这个一个一个石头的缝里面，就把石头都打开，是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全部毁掉，是不是？为什么不肯住在主的里面，不肯在主的里面？所以这就是，所以这个外殿不用量啊，是这个意思，不用量，真的被仇敌打着啊，所以让我们的神的殿在我们没有一处是被仇敌践踏，完全归给神。不管是内院是外院，都应该做过别人，但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就去这么悲惨，所以42个月被仇敌蹂躏，那也就是1260天，也就1260天。这就是1节2节，让我们看到要量，要量。底下的告诉我们，就是讲的两个见证人，是吧？两个见证人，他们就是见证神的道，传神的道啊！你不肯量，你不接受，将来这些个人也是很苦，是不是？拒绝救恩，而且要杀害两个见证人。但是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了多么圆满，两个见证传道殉道，结果是什么？复活升天。但是在大灾难只有这两个人是如此，在灾难当中，后来根据这个启示录的20章以后告诉我们啊，在灾难当中为主殉道的人啊，他们有一天要复活，直接进入国度，没有升天。不是都每一个都升天，就这两个见证人在灾难当中 神怜悯他们，不但为主殉道，而且有三天半以后怎么真的活了，不但活了，而且天人声音把他们怎么叫上去了，升天了，这是非常特别的，是吧？所以见证人为主传道，也就是受苦传道的人，他们是为主而传道，为主而受苦。所以在耶稣的标准里，我们看到无论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啊，和这个路加福音啊，特别清楚告诉我们，做门徒的最基本的条件尚且是什么样呢？要爱主，要舍弃一切，要爱主胜过爱地上的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你才能，你才配做耶稣的门徒。何况今天我们做传道人，做见证人，所以你就看这个标准就清楚了。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就不念了，我想大家记下这个圣经就好了。第十章的37到39，第十章的37到39，那是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然后呢耶稣在第十章特别讲的传道的守则，耶稣提到你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弟兄姊妹，你过于爱主的，你胜过爱主的，耶稣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三个不配，讲的三个不配。那么路加福音14章讲的三个不能，意思都一样啊，不同的说法。路加福音14章25到27还有33节，耶稣讲了三个方面，都是怎么样，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底下还讲的，你不为我撇下一切所有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也不能，三个不能，三个不背，就是这几节圣经就让我们知道做门徒都是这个条件，何况今天我们做见证人做传道啊，所以主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要跟随主。那么真正是今世百倍来世永生，神赐福在神的恩典中有福。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标准，给我们留下的榜样，给我们留下的脚踪更是如此啊！他为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脚踪行，是的，被骂不还口，受害不受威吓的话，是将自己灵魂交于神。特别是希伯来书12章，我们看一下，我们都要做传道，我们都是见证人，什么是我们的标准，谁是我的榜样啊？你看12章第2节到第4节2到4，我们念一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
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因为你这个相战是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这几天就是我们要学，真是要学，学基督的忍耐，怎么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怎么忍受罪人的顶撞啊！而且还要以这个一直象征到流血的地步，这个是标准，这是起码我们今天跟随主。所以接着我们看两个见证人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忍受罪人的顶撞，甚至最后把那个杀了，至死忠心到底，你杀了我要传啊！而且死了以后都忍受羞辱，尸首不许埋，露天地就是给他们怎么样？哎，大家来观看你的尸首，来互相幸灾乐祸呀，献礼物，这不是后面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首先让我们看这个两个贱人是神兴起来的，在灾难的中期，在大灾难的这个后三年半，那个时候就是敌基督多么张狂，魔鬼撒旦权势多么厉害，因为他已经摔在地上。他的时候也不多了，那可以说这叫做变本加厉来害神的儿女。这个时候传道你想做苦啊，所以叫做受苦传道啊。所以两个见证人啊，这里告诉会真道满受羞辱啊，满受羞辱啊，我应该这么说，受苦传道一经260天啊，他特别讲了身穿毛衣，是吧？受什么叫身穿毛衣啊？先知的这个什么装束，先知的打扮，旧约的以利亚和新约的施洗约翰都提到身穿毛衣啊，腰束皮带，这代表受苦传道啊，粗粗糙糙的皮毛啊，这么一披就是这样的传道啊。 约翰这个老使徒约翰讲的更多了，吃的是蝗虫眼蜜，穿的是什么？是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就是受苦穿的。底下还有一点叫什么？我们接着看啊，这两个见证人不但讲到他们的穿素，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穿的。看第四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金灯台，两个灯台，是照亮全世界的。而且第三句话讲的是什么？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做两个见证人，他怎么做两个见证？受苦传道，而且要做两棵橄榄树。橄榄树就是付代价，占有祷告，所以传道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你不会祷告，你不会传道，你传道有权利有能力拿来的祷告与神联合，而且重新祷告。两个人，橄榄树榨油祷告，付代价祷告，重新祷告，所以蛮有权利的。后面就告诉我们，他们是蛮有权利榨油祷告，而且呢，满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是什么呀？两个灯台，灯台要发光，哪来的油啊？要里面有满了油，你才能发光。没有油你怎么发光？所以祷告的圣灵充满，祷告的榨出油来，蛮有圣灵，有圣灵的权柄，有圣灵的参透，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赐下的爱，爱火。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所以他们呢，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发光，有见证，发光有见证。所以他们怎么样？下面我们接着看，他们蛮有什么？蛮有属灵的权利，就是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有火从他们口中就出来，口中有火。我们知道耶利米也是如此，神说耶利米，我讲你的口就是什么，就是火来传神的道，来攻击这些罪恶。在耶利米书五章第十四节吧，五章十四节，耶利米口中有火，这个火就有什么呀？有神的权柄，审判的能力，审判的参透，有火消灭仇敌。你想要害先知，结果你本身倒被消灭。凡想要害他们，都被这样被杀。就显明了这两件是神印证的，是神这个拣选的，是蛮有圣灵权柄，有属灵的权柄，就把仇敌都消灭，有权柄，而且非常像。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是以利亚，就是摩西，因为圣经没有怎么解释，是不是？但是你看到他们有能力、有权柄什么？一，他们传道的时候可以像天兵下的下雨啊！你什么？你不敬畏神，你抵挡神，结果雨都不下，遭到旱灾。又有全面叫水变成雪，一个就是以利亚曾经行的神迹，一个就是摩西，水都变雪，福都变咒诅。因为什么？因为你抵挡，你拒绝救恩，目的是叫他们悔改，又有一定的惩罚。所以可见的这两个先知是有权利，是不是？能够什么呀？能够攻击这些罪恶，叫他们受罪。你看摩西的时代，一再二再罪嘛，对埃及罪犯了多少罪？十大罪。最后啊，长子之罪，那才降服，是吧？所以就是要让他们悔改，有权利嘛，有权利，随时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攻击世界。所以当时的世界实在是就是刚硬啊，抵挡啊，反抗啊，到极点。因为这个基督第二次就要再来之前，这个敌基督非常非常的张狂，他甚至自己要建立一个国家，一统世界，来统治全世界，控制整个的人类啊！为了要抵挡神，消灭宗教，但是呢，也不过短暂，也不过很短暂的时间，是不是？只是他们做完见证，完成什么？完成神的旨意，做完见证，怎么样？无底坑上来的兽就跟他们交战，最后呢把他们杀了。这个得胜的意思就把他们杀了。其实呢是什么呀？是至于死怎么爱惜性命，为道而死，殉道而死。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先知是怎样的传道殉道，传道殉道。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遭到了殉道，但是也不少。使徒约翰传道殉道，司提反传道殉道，是的，许多仆人都有传道殉道，是吧？说明他们有权柄，所以神给他们在这个殉道的数目里有份并且得胜。谁得胜啊？我看这是两个见证人得胜，是不是？ 所以十二章的十一节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靠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能帮，所以即使都不爱惜性命，这是真正的得胜。他们是他们的得胜，只是真的在神面前的得胜。已经倒在地上了，已经死了，他们欢喜快乐吧。所以接着我们看到第几节，第八节开始，八到十这小段，就这两个见证为真道而怎么样死了被杀了，实际上呢是什么忍受的这十字架的苦羞辱啊，被他们什么幸灾乐祸呀、你看他们高兴极了，是说倒在大肠的街上而且告诉你不可以埋，不可以埋就露尸了，暴尸，这是一种很大的羞辱，暴尸呢埋都不可以埋，倒在大街上。而且这个大肠是什么意思，你看这里都不能解释，而且告诉你这个灵异，所以许多人反对灵异甚至很多灵异是不是圣经的预言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为你圣经的灵验是为什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个预言。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他讲到什么，讲到两个地方，我们看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异大家说是什么，
是耶路撒冷，
还有呢埃及，这个城本身就是耶路撒冷，是不是这当时的大城是耶路撒冷，怎么 又叫什么，又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又叫埃及，这两个城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城，耶稣钉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怎么又变成索多玛呢，又变成埃及呢，是的，这个罪恶就如同索多玛如同索多玛那么这个罪恶是什么罪恶，一索多玛的灵异是什么，道德败坏逆性情欲和乱伦，这就是索多玛道德败坏。你看看罗德一家好吗，除了索多玛犯的罪还是索多玛的罪，你说出来没有，没有真的出来，道德的败坏逆性的情欲还有呢乱伦的罪，女儿跟父亲犯罪，这是所说的埃及代表世界罪恶的世界，这里面包括压迫奴役，奴役神的百姓叫他们做苦工压榨他们，还有抵挡神偶像的权势，埃及偶像最多，甚至以色列刚出埃及就拜起埃及的神什么金牛犊，是埃及代表世界压迫奴役敌神偶像的权势，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里面的索多玛和埃及，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钉死，就是救赎我们的意思。所以这个两个贱人就倒在这个大城里面死了，但干什么死了，你看看当时这世界上的人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人观看尸首，大家来探索，你说真的全世界都来呀，就告诉你都在电视里头都看到了嘛，是通过天上的卫星就看到了，不许入坟墓，那么就看吧，就羞辱的意思，忍受羞辱，所以十字架里面包括什么羞辱，这个羞辱主耶稣为我们受辱受害受苦挨打挨鞭子荆棘冠冕还有受羞辱，这里是说三天半倒在那里，主为我们是三天，这里三天半，这三天半要忍受，要忍受，世人为此欢乐呼送礼物，就是幸灾乐祸的意思，但是他们高兴太早了，高兴太早了。接着大家看十一章十三所以这两个见证今天只整个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呀是传道殉道，接着还有什么呀复活升天，是一个完整的见证，传道殉道复活升天。当然今天许多为主殉道的人他们传道殉道有一天要教会要被提，是的，也是蛮有荣耀，就是神灵不是死了就完了，要什么呀要被提的，要被提，不是永久在地里。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这里讲的两个见证人的复活与升天，复活与升天，他说过了三天半两个见证人复活站起来了，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说的，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的里面，神叫他复活就复活，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 玛利亚的什么兄弟拉撒路复活不也是吗，主是什么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时就复活了，生气在他们里面，从神那里就见了人，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甚至害怕，就当然害怕了，吓坏了，是不是？刚刚幸灾乐祸，刚刚高兴高兴的带走了，结果怎么样？活了，站起来了，所以就是证明了，他们的信仰啊，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永活的主，两位先生，而且不但活了，而且听见什么？天上大声音从天上来，为什么说大声音？让所有的人都听见，所以大家都听见，抵抗他的、攻击他的、反对他的听见，对他们说什么？上到这里来，就这一句话，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复活的能力。但是在大灾难当中，我们根据圣经，只有这两个见证人是复活立刻就升天。但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启示录的暗示上，我们看一下，不是每一个大灾难当殉道者哇一个个都升天了，圣经没有这么写。所以我们要这个具体的看一下圣经是告诉，在二十章的第四节讲了很多人呢，他们是为了什么呀？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怎么样受害被斩，甚至他们是不拜兽，没有拜兽也没有拜兽像，他们有一天怎样？大家念四到六这一小段，这一段最要紧了，证明什么人是在第一次复活有份一起读。
我又看见一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尾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圣徒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所以这段呢，真是太宝贝的应许，太宝贝的应许。一切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为主受苦的人，你是基督徒，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复活。所以他这里复活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一次复活，可见呢还有第二次复活，对不对？第一次复活是指的基督徒，基督徒死了以后将来有一天要复活。怎么复活？教会被提，在帖撒罗尼迦第前书的第四章很清楚告诉我，教会被提的那个时候怎么样？在基督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活着的人要和他们一同什么呀？一同这个被接到神那里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贴前呢，第几章啊？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看看啊，第十三节开始，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这段就讲到信徒死了还要复活，这是第一次复活记录，绝不是第二次。第二次，第一次和第二次当中相隔一千年，相隔一千年，那我们就不念了，大家记住，在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死人复活，十六节，天使长的声音真的好啊，滴滴答滴滴答吹起来了，在基督里死了的就复活了，那太高兴了，这苏正阳牧师形容的很好，他有一天呢，世界大乱呢。汽车飞机也掉下来了，汽车跟汽车也撞起来了，什么公司啊单位啊进什么的什么工厂啊，怎么一下子人丢了好多呀，被提了是不是？那么没有被提人醒悟过来了，所以就他们进入大灾难，还有犹太人必须进入大灾难，跟圣经都有根据的，进入大灾难苦得不得了，信主了重生了，但是他们遇到什么样？你信不信？你拜兽，你不拜你就被杀，是许多人殉道。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看二十章啊，二十章这里怎么告诉我们？有几个宝座，又坐在上面的啊，并有审判的权利是给他啊，要审判的，就基督做完一千年嘛，要审判。我看见那些因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这就是在大灾难当中被砍头。不要说那个说，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被砍头了，对不对？就为了主的缘故，和 注意，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他印记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这个也是在第一次复活有份，但是这些人有没有升过天呐？有没有被提啊？没有，因为他们在大灾难当中，被提是一次性的，复活是多次的。大家明白这意思？被提是一次，圣经没有告诉有两次被提。这复活你看看啊，被提的时候就一大批人复活，就是现在已经死的宋尚京了、王明道了，我的爸爸妈妈、我们的亲人，对不对？哎，已经都死了。但被提的那些在基督死两人先复活，哇，你说都成了骨灰了，骨灰了也复活，因为他们的灵魂呢从地上主耶稣哎给他们活过来，就成了尘土了也不怕，因为这个灵魂呢还在，怎么复活了？那是从被提的时候有一大批复活，但是在灾难当中的呢，他没赶上被提，对不对？大灾难的时候他们没有赶上被提，但是他们为主不但是得救了，而且殉道。那被杀呢？你看看，没有拜过兽，也没有拜过像，也不接受他的那个印记，都不接受。那这等人呢，他们也要复活，也是在第一次复活以后，这不明明讲吗？是不是？哎，没有受过这个他的印记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直接进入千年国度，对不对？直接进入千年国度，就是千年国度就与基督作王一千年。所以第五节他就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为什么呀？没有得救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对吧？千年国度里面他没有复活，等到什么时候复活？白色大宝座的时候都要活过来。为什么呀？灵魂体一块站在那里受审判，受审判的结果，你在羔羊身上根本没有份，活活的就什么扔在地狱里了，那是最后的永远的灭亡，沉沦永远的灭亡，是吧？所以他特别提到第一次复活、第二次、第一次的复活，还有第二次的复活，有第一次当然有第二次，有第一次死也有第二次的死，第一次死是肉身的死亡，对不对？肉身死没有关系。是啊，我们的灵魂还要复活，所以基督徒在圣经说他们睡了不说死，我们的亲人呢今天都不在了，睡了，睡觉不是就能醒过来吗？是的，死了还怎么醒过来呀？睡了，基督徒死是睡觉。所以保罗劝勉大家不要过分的难过，人家彼此劝勉，是的，就贴前了第四章，刚才我们念的13节到18节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可见呢，复活有两次，有两次哪些人呢？基督徒就是第一次复活有份，第二次复活有没有特别？那是一千年以后，白色大宝座上来说，死人都复活，连海和阴间都要交出死人来。你说你跳海的、跳河的，你管跳哪的呢？那将来都要复活，这个复活可怕，什么呀？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二十章的末了。二十章这个过了，等我们读到这还要详细说，我们不详细说了。那你看这里第六节又再次提到。第一次复活有份怎么样？有福了，圣洁了。底下一起大家念。
第二次
的死，在哪里？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切的权柄，又做王又做祭司。所以现在好好服侍主，将来就习惯了，在国度里面，在永恒的国度，天天就是赞美赞美，天天就是侍奉神啊，天天放弃惯了，手拿着琴。过去你不爱弹琴，以后天天弹琴，太美了，太美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第二次死的在他们身上没有份。第二次死就是硫磺火湖的这个死，是永远的灭亡的死。一死是肉身的灭亡，基督徒只有一死啊，一死应该说两死，一死两活。一个是我们肉身，天天我们生在地上，父母把你生在地上，你存活了。什么？还有什么呀？那是复活，在基督复活，啊，不信主的，那你是什么呀？你是两死，两死一活，两死一活。我们是就是一次的复活有份。那么你活着，哎，这大家年轻啊，活着被提，你一次死都没经过，是不是？你一次都没经过。所以贾一老师，我们两个一起复活升天啊！你很希望，这么大年纪还希望一起将来背起有份，背起有份。所以这个恩典多大！我们读这个圣经就是预言呢，必要快成啊，是和我们大家有联系，是吧？你越读你会越爱读，你还敢懒惰，还敢懈怠呀？ 是不是天天要预备建筑，是不是要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现在我们接着看，就是升天了啊，升天以后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还是十一章，你接着翻回来，第十一章他们是升天的部分，结果他们的升天啊，上到这里来就是第十二节到十三节了，朝廷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你看当时怎么第大震动，这个震动的城怎么样就倒塌了十分之一，没完全倒啊，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人当时有七千余人，就是地震很厉害呀、啊。一般一个国家地震也不会死这么多，除了中国的唐山大地震，那不就是死了几十万，大概都不止，是不是大地震？所以这样，当时有七千人就是为什么死的？大地震啊，这个震也是什么？对这些个抵挡两个先知的攻击的幸灾乐祸呢，进行了一个惩罚，是不是？当时就震动。七天，七个人呢害怕，这一害怕好，归荣耀给天上的神，一定这个时候很多人悔改，还来得及啊，是不是悔改？是吧？这就是告诉你，到十三节为止，就讲了两个见证人，啊，到十三节为止，可以说这两个见人的传道、殉道、复活、升天，请大家说，
传道、殉道、复活、升天，
还神是多么信实，神是多么信实。是吧？你天天为主受苦，要得荣耀，得得荣耀啊！满了神的恩典，满了神的恩典啊！其余的人民也归荣耀于神，这是很活活神的显现啊！你不信，你幸灾乐祸有什么好结果？那么底下呢？最后一段，大家看，最后一段是十四节到十九节，这是一个预告。十四节到十九节，这个预告是第三样灾祸将要来到。第三样灾祸就是第七号开始，包括七碗就要降下来了，就最后的末灾，末灾就是指着七碗的灾，这里是预告，预告十四到十九节预告第三样灾祸就是第七号快来到，快来到。但是这期间呢，你看看，这个第七个号一直都没有吹，知道什么呀？知道当中有八个意象，八个片段，就是八次他看见一些事情，都是接着的、所以十四节我们大家看十一章的十四节，也就是最后一段啊，十一章的十四节，十四节开始应该说就遇到，他说第二灾祸过去了，第二样灾祸就是第六个碗，对不对？第六个碗，第三样灾祸就要快到，那就是这个，我说第六个号，现在他说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就指着第七个号就要吹响了，因为第七个号一吹响就告诉你说七个碗就要来到，第七个号就是包括七个碗，如同第七个印包括七个号，大家明白吗？他的第七个就带来了下面的另七个，是吧？所以这里就第七号的第七号包括的七个碗就快来到了，这不是预告吗？这是预告的意思啊，预告啊。那么接着我们看这个预告里面的这个第十五节开始，十五节大家看，这个是最后一段啊。七位天使吹号，天上的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是我的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的永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
期待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世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祭司和众圣徒，把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遮掩世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是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会，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
这里几个到了？四个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这你看看，这不是提醒我们吗？当这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等于七个碗开始了，七个碗开始了。这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这个底下呢就是什么？大声的称颂。 世上的国要成为什么？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这做多少年呢？
永远，
因为这永远也就七年国度，一千年国度完了，接着就是永恒的国度来的。千年国度完了是什么？永恒的国度。地球要更新，要更新，要革新，也对，是什么样？地球都要被火焚烧，以后就是再来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但是地上先有一千年，千年国度是在地上，因为千年国度主要是什么呀？是给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一直当年以后，以色列全家得救，因为他们的盼望就是弥赛亚国度来到嘛，所以千年国度就弥赛亚国度来到。对犹太人来讲，千年国度以犹太人为主，耶稣亲自在地上做王一切，而教会呢，我们被提在天上以后，一主一同下来，以基督做王，我们是带着我们的灵体了做王，而且做祭司。这犹太人的地位，犹太人是带着肉身进入千年国度，所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接着看，接着看圣经，慢慢就懂了啊。我们现在看十五节，十五节宣告基督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不是千年国度吗？因为千年国度下面就是接着你在永恒国度里，你也是做王的，是吗？所以他说永远远，不是暂时的，是吧？那你做王几天，大概就很高兴了嘛？现在让你做王多少？一千年，一千年完了，还有什么呀？永恒永远的国度，那就是二十二章，那是启示录最后一章高了。所以这个做王要歌颂啊，要赞美啊。所以我们那首诗歌里最后一节就是什么呀？就是地上的国要成为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要快点从巴比伦出来，这不就是诗歌吗？我的民呐、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是不是？世上的国有一天变成基督的国。现在你看看260个国家，我的国，我的国，大家都讲自己的国，我也侵略，你也侵略，你打我，我就打你，你看这地上国都没意思了，是吧？国打国，民打民，是吧？世上的国也在变成基督的国，改变了，基督代替了所有地上的国，他是列国之首，世上一切拥有君王之首，所以基督做王，而且做到直到永远远，那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太平，真正是一个荣耀的国度，甚至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球啊，也有一定的改变，甚至百岁死的是小是什么呀？是小孩一样啊！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也讲到，是不是？六十几章也讲的，就告诉你这个国度真正改变。这羔羊和狮子都能同住，小孩子可以玩耍在蛇的洞口那里啊！就整个的气候，这个世界都会有一定的改变，因为千年国度大家知道吗？谁被捆绑进来了？谁呀、老魔鬼啊！老魔鬼被正在无底坑里给他锁起来，给他盖着个印，一千年不许他活动。所以这一千年是平安，真的很。现在哪有和平啊？和平，实际脚底下背后都是打仗，是吧？扩军备战，那一天真正的和平啊！所以刀都打了，打成了犁头了。第16节到18节，这里有什么呀？你看见啊？一直到第18节，这里有四个道了，这些都是我们所盼望的四个道了。哪四个道了呢？他说，在神我们的面前呢，坐在自己位上去歌颂赞美。16节是歌颂赞美，是吧？歌颂什么？你看看。这按四位长老敬拜称颂，你看看怎么敬拜怎么称颂啊！大家再念一遍好不好？16节，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命如你敬拜上次说，地在心在的主的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啊！24位长老在天上也赞美感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坐在什么24个座位上，他们就面伏一地，整个屈身下拜，整个的降服在神面前，这样的敬拜神。真正的敬拜是面伏一地，真正敬拜是谦卑到底，真正敬拜是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敬拜。而且呢，昔在今在，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这个感受，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从一天耶稣要做王了，耶稣第二次来做什么？ 做王，做君王。耶稣第一次来在地上做先知，拿撒勒的先知耶稣，现在升入高天做祭司，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代求。他是慈悲忠信的什么大祭司，升入高天。所以耶稣有三个职分，是不是？先知、祭司、君王，再来就是做王，再来就是做王。这高兴的不得了，我们感谢你呀、啊！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做王执掌大权，执掌大权，就像一切的君王，你不降服也得降服，一个都得拜倒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感谢承受，啊，感谢承受，做王的。那么底下呢，十八节，整个这节里面，你看看，这都是个造谣，造谣。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临到了。这是表明神的公义，是不是、啊、神的公义，神的信实啊！你发怒啊，神的愤怒临到，神就发怒。哈密基督战争，大家各国家都来来来，继续跑到耶路撒冷来打仗，是不是？这不就是撒加利亚书的14章吗？第一节，万国聚集要来打仗，是吧、啊？你愤怒啊，神的愤怒也来到了，是不是？第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审判死人什么意思？都活过来受审判了。就是白色大宝做的什么就快到了，你本来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里面连大带小等赏赐的时候也到了，那这几个当然这几个到不同的时候时间都到了、啊、所以来连大带小，小孩子都得赏赐了，小孩子传福音，小孩子好好祷告啊！现在微信里很多特别是成熟小孩子见证，小孩子唱诗歌童歌呀，唱得非常好，大家都感动得不得了。10岁还更小的小孩子啊，就唱诗赞美歌颂神啊，所以就是得赏赐啊，得赏赐啊！你传道就是得赏赐，对吧？从小就训练他们，别最后一个到了什么？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你到什么叫你败坏那败坏世界啊？掳掠人呐、啊，用刀杀人呐、啊，因为他必被掳掠，必被刀杀。所以说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嗯，就拜坏他，拜坏他，他拜坏世界你也拜坏他，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这么祷告，是吧？他攻击你，你攻击他，是吧？抵挡你，你抵挡他，他拜坏世界你也拜坏他，是吧？最后就等于遭报啊，表明上帝是公义，他的审判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那么最后一节什么意思？大家看19节，我们念一遍。
当时整天上天开了，在他殿中信徒和他的约会，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
所以这一节啊，我们要看两处圣经，同样是这个意思。大家看啊，这一节就告诉你，这一个天上的殿的门都开了，就是说最后一个他要来到。这个直接是由天上宝座前啊所发的命令，所发的命令，殿开了，他的殿中，这个殿不是世上的殿啊，是神宝座前的殿，殿中就显出他的约柜。约柜什么意思？约柜里面只有两块法板，约柜也代表神的审判要来到，约柜啊，随后就有，接着你看一显出约柜，什么底下接着什么，就是神的愤怒，闪电、雷轰、地震、大爆就出现，这些就表明神的威严就要彰显在地上，就指着神一切的怒气向着7个碗，就是地上的受的国度就发尽了。所以我们看16章的第1节，两处啊，你看有同样的意思。16章的第1节，第1节一起念。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在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城的大怒的气碗倒在地上。”
好，这个命令从哪里发出来的？
对，
殿中
哪个殿呢？天上的
殿。
你要知道，从殿这个殿是天上的殿。你再看17节，17、18，还是16章啊？16章，就十七的，17、18。
我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四处地上有人起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
都是从哪里来的？宝座前神的殿中发出来的，就是幕后一个灾，是直接从神的宝座，神发愤怒，神要降灾。 殿中发出来。那这一今天的这一节声音不但是说殿，而且约柜显出来，约柜里就有法办，是吧？有法办，这就是十一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最后就有这些。这什么意思呢？耶稣在约翰福音，耶稣在狮子座，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耶稣怎么说？弃绝我的，你不听我话的，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什么？要审判你们。就意思说，你今天你不要耶稣讲到他们反对反对，把耶稣推到山崖神级，是不是攻击反对敌的？耶稣说不是我将来审判你，是我所讲的道，是不是十二章四十八节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四十八节，这个话不是白说的，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殿就出来了，因为殿里面两块法板，约柜是施恩，施恩的约柜不错，施恩的宝座前嘛，有施恩座，底下约柜。但是你犯罪，你抵挡，你弃绝主的道，你不要主的道，将来这个道要审判你，这个审判很厉害。而且从三处圣经告诉我们，都直接是从神的殿、天上的殿、神的宝座那里发出来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神直接的愤怒，也是最后的一个。一个什么？一个灾叫末灾，末灾里包括七个晚之灾，就是敌基督针对敌基督的国。你看最后一个晚一个晚下来，对这个什么呀？就是拜兽的人、拜象的人、拒绝神的人，是不是？六六六有什么好的？你搞六六六，六六六就是人手人工啊，人的增长呀、啊，六啊，是吧？是不完全的数字，都是个抵挡神的，是吧？是兽的代号，是兽的代号。所以你现在不要拜，我们都不要拜，啊，将来有一天啊，这个他们要遭灾，最后呢，神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接着就是雷公闪电，刚才你也听了，雷公闪电、大雹、地震都出现，都出现，就让人惧怕。你知道你就有应罪有应得，你该受这些惩罚。跟你抵挡神，基督国正来到，他要搞个敌基督的国，你看看，好厉害呀、啊！你都不认识自己。你觉得你了不起，昙花一现就完了。甚至在天后第二章一到八节告诉，甚至他坐在神的殿里头自称为神，我就是神，你们都来拜我吧。结果怎么样？结果主第二次就来了，主耶稣用他口中的气，用他降临的荣光，就要把他什么废掉。你是做完可能做几天吧，完了，神的愤怒一定临到。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世人祷告，全都可怜，不要都跟着他走。现在全世界都稀奇的跟着这个兽走去，所以下次我们要讲十二章，十二章接着十三章就讲两个兽，两个兽就是敌基督和这个什么，和这个假先知，将要狼狈为奸了，上台表演了，登台表演，在大灾难当中，所以我们要祷告，救这个世人，救救这个世界，不要一个都跟着他走，凡名字。没有记载羔羊生命册，都要跟着他，都要拜他。我们可不能拜他，是不是？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求主怜悯，读这章圣经啊，实在让我们警醒，是吧？刚才在第十四章十九这个就本章圣经的十四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就是十一章啊，十四节是我们说是最后一段里面，这里面呢就提到第七号的七晚要来到。在来到之前呢，你知道还没有立刻来到，这当中会插入八个意象。从十二章开始，你数什么叫八个意象？就约翰一次一次一次连着八次，他见到不同的神，让他看见。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我们现在十一章结束，十一章结束，有八个意象。这八个意象，我想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结束了。就第七个号。到第七个晚倒下之间有这个岔路，第七个号，第七号这个就十五节已经告诉你就吹了嘛，是不是？但是第七个号吹的应该立刻是第一个晚，对不对？因为七个号包括七个晚，但是也没有立刻来到，这里当中又有插入的意思，就他有一个间隔，这里面出现很多事，他又看见很多事，他都把它忠实的记载下来，对吧？那么八个意象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就是第一就是十三章的十二章的开始，我们现在接着明天后天不是要读十二章吗？对不对？就第一个意象就是生产妇人大红龙，生产妇人与大红龙，这是第一个意象。 第二个是海中上来的兽和地中上来的兽，这包括一个意象，就是十三章，一个是海中上来，一个是什么地中上来，海中上来和地中上来的两个兽包括在一起，是第三个意象。第三个圣经节我想不要说了，大家自己可以找，连着念按圣经你可以看到这个次序。第四个意象就是天上的十四万四千人，又一个十四万四千人，这是在十四章一到五，就是第二个十四万四千。第一个是在第几章？大家记得吗？第七章，第七章是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十四万四千。现在十四章一到五节是第二次的，是指的天上的十四万四千，是表示得胜者将来在天上。好，这是第四了啊。第五个意象是天上有四个大宣告，这个宣告就包括十四章的六节到十三节。第五个意象是天上的四大宣告，这个我们过几天都会看啊，就是十四章的六节到十三节，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约翰现在忠实的把它一一记载下来，里面都有很丰富的意思。第六个意象是什么？是收割庄稼和收割葡萄的两个意象加在一起，就是第六个意象，所以它包括收割庄稼与葡萄。葡萄就是神的愤怒啊，恶贯满盈啊，酒渣呀，神要踹这个酒渣，这是第六个意象，是十六章十四到二十。第七个意象就是唱摩西的歌，是十五章了，十五章唱摩西和羔羊的歌，唱摩西和羔羊的歌，这是第七个。第八个就是十五章的十五章的一段，就是五节到八节，就是预备降末后的奇灾。他还没有讲末后奇灾，预备降末后的奇灾，也就是十五章的十五章最后一段。十五章一共就八节，大家看见没有？十五章，十五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五到八节，五到八节。这是一共八个意象，就是说在第七个号这个七个碗要降下来之前有这么八个插入，那我们这两天都接着要读。我想这个次序很重要，所以我们头脑里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概念啊，这就是启示录是清清楚楚的，是按着次序。约翰按着次序，就是他看见什么马上记下来，看见什么马上记下来，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是马上七个灾就临到，七个晚之灾是最后临到，但是当中呢还有一个间隔，还有一个间隔。这就是今天我们就要读到这里我们不懂自己，大家的一起再多读读就明白了许多我们还不明白的我们就放在那里很多还有不够清楚我就不讲。